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们有一次机会能够聚集在他的面前。那今天我要与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的题目就是教会的见证。其实这个题目也是接着前面两周两位弟兄们的交通。我觉得神很奇妙哈，主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是那样的奇妙，那样的引导，那样的奇妙，叫我们都能够在他的一个灵的感动底下，一同来交通于他的话语，一同来交通在基督的里面。在我开始要传讲神的信息之前，我们一同再有点祷告。主，我们仰望你，仰望你怜悯我们，在这弯曲卑谬的时代，主，我们需要你格外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配。主，你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你，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就只有败坏。主啊，我们就没有办法荣耀你，没有办法见证你。因此主啊，求你格外的恩典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叫我们凡事来讨你的喜悦，行事为人以我们的所蒙的恩召来相称。主啊，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你洁净孩子，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心。主啊，叫孩子所说的话，主啊，都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在真理的里面一同的来明白你的心意，向着我们的教会，向着我们是如何。主，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保守管制看顾和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两个礼拜前阮彪弟兄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你们是我的见证。那简单的说，我们蒙召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前是以神为敌，以神为仇的。那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就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拯救了出来。神拯救是有目的的，神拯救不只是要叫我们不下地狱，能够上天堂，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并且神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行走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肩膀上担负着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在人的当中，我们在社会的里面，我们成为主的见证，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其实保罗也讲过这么一句话，其实就是上礼拜建中弟兄讲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讲到说，在神面前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将真理的沾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所以当我们把真理表明出来的时候，这就是见证啊，这就是主的见证，我们就成了主的见证。我们弟兄两个以前所讲的特别讲到我们个人的见证。那保罗也讲到说，我们都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行走的时候，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希望他没有办法肉眼看到一位神啊，但是呢，他在弟兄姐妹的当中，他需要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生命的彰显，那么这样我们就成为主的见证。可是我们怎样成为主的见证呢？我觉得上个礼拜的信息刚好就讲了这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主，我们愿意向自己来死，我们向神来活。因此当主的那个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呢，主的那个生命就能够在别人的身上发动。哥林多后书上礼拜讲的信息讲到，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其实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很基本的一个操练，实在说这句话呢是给我们操练的，其实不是主要是给我们操练用的啊。我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尤其是近代，有位年长的姐妹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那么她当时呢，这位姐妹就是荣教士，她当时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到了中国，后来解放以后呢，他们就被撵出中国了，所以她来到了纽约。后来在纽约呢，她被圣灵充满，就被神差遣又到了台湾去传教。当时这位姐妹呢，跟另外一位老姐妹两个人就两个单身的姐妹就到了台湾。这个姐妹并且她身上是带着一个实际上是癌症，肚子很大，那个呼死都撞起来了。可是神叫她去，她就 凭着信心，两位单身的姐妹到了台湾。那么这个姐妹的秘诀呢是什么？就是等候主，就是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所以这个姐妹一直在那里等候主，到了一个地步，有人很生气，说啊，也不出去传福音，整天在这里等候主。可是就这么等等等，在全台湾过了将近30年，30几个教会在全台湾就这么等出来啊。所以这个实在是基督徒每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秘诀。我们教会一些弟兄们上几个月前一起在读一本书，那本书就有讲到独处。其实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当我们用着我们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他，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这个实在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操练。那当你愿意安静下来，你才会发现说你的里面，你的心有多么的烦，有多么的嘈杂啊，多么需要来安静在主的面前，叫主的恩典、主的生命慢慢的充满在我们里面，慢慢来改变我们。我们基督徒常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不住在主的里面，也不住在主的外面，其实没有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不在主的里面，就在主的外面，这没有中间地带。所以我们需要一直一直的住在主的里面，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主，我们就只有败坏。我自己有太多这种经验了。其实每天都是在这个征战的当中，我们如果不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只有失败。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成长呢？其实就是一直住在主的里面啊。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主的见证，就是让主的生命活出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生命活出来呢？怎么样当这个真理的道表明出来呢？不是靠我们去行什么，不是靠我们读了一些圣经知道说要这样这样这样行，然后我们把那个行出来，其实不是这个，是让那个真理的道表明出来，让那个真理流露出来，让那个生命流露出来。那问题是怎么样让它流露出来呢？上一次弟兄就讲到说，我们是借着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今天如果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向着己来死，生就一定在别人身上发动，生就会显出来。就是说这个圣经讲说在别人身上发动。在我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我很蒙神的恩典，我能够遇到几位年长的姐妹，刚好是姐妹，她们真的是可以从她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生命，就是从她们身上这样流露出来。当我们遇到好像上一次讲到的四面受敌，心里作难的时候，心里失望的时候，有时候你里面实在是被捆住，不知道该怎么办，遇到这种生命丰盛的年长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重担就可以撕掉一半，就去掉。你听到他讲话，你好像里面就那个担子就落下来了。所以有的人说功利啊，有的基督徒的操练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是我一直一直非常非常羡慕的。我自己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追求的当中，我一直非常羡慕的。我也希望这个成为弟兄姐妹的羡慕。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够看见这样的榜样，我们能够愿意让主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其实这个死呢，主说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都会有十字架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十字架很难找啊，有时候是好像，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感觉的，好像有时候觉得说很难找。其实你随处都有，其实你随便转身在你的周围是太多了。因为对着你的己来讲，要舍己的那个己来讲呢，其实很容易在你身上找到。你如果愿意对着那个己来死的话，生就能够从你生命中显露出来。那我遇到的那几位姐妹呢，就是这样，他们的一生中受掉神很多的熬炼，所以等到有一天他们要服侍人的时候，其实他们不用太多的话语，他那个生命很自然的就表明出来，就像主耶稣在地上行走一样，主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这位肉，这个神本来是人所看不见的。上一次弟兄讲到说，多马问耶稣说，我们怎么看到你？你要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没有看见父。问到那个问题，我们没有看见父。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为什么呢？因为主把那个道变成了肉身，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今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主的那个道，能够把真理表明出来，能够把那个生命显露出来。我再讲一个例子，大概十多年前， 刚好有机会就去拜访一位以年长的姐妹，就是我刚才提到您那个龙教师跟龙教师一起去台湾的那个，那时候那个姐妹还健在，在纽约，所以就去探望她。当时这个姐妹呢还健在，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其实现在这一代的那一辈的差不多都过去了。我当时因为当时我们教会邀请过几位从前年长的宣教士到中国传道的宣教士来我们教会交通，这些人都是一生献给中国的，他们中文讲得比英文还要流利。我记得有一位牧师叫做孔保罗，在云南传道的，有一次在教会叫他在讲台上讲道，讲他就英文就忘记了，就把这个说有一些的词哈，比如说会幕啊、约柜啊，他就不记得英文怎么说，他就直接用中文讲出来，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哈。但是这些的弟兄姐妹，我就觉得说好像我就觉得我亏欠他们，我觉得我欠他们。这些姐妹都是终身没有嫁娶，在主面前守独身的，他们就把他们一生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所以当他们看见有讲中文的人的话，他虽然跟你不认识，但是他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亲热。那我去纽约见到那位老姐妹就是这样，在聚会的当中我们站起来自我介绍，她一听到是讲中文的，她也不知道说我们是要去探望她，她就聚完会马上就过来，就觉得非常的亲热，然后就带我们到她家去，就给我们听录音带，她就讲说那个台湾那些同工啊，她说我真的是很想念他们。那我觉得我是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去呢？他说他们是很希望我回去，可是回去太累了，因为年纪很大了，其实八十几岁那个时候。所以这些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的把生命献给了中国。那这位姐妹呢，因为她是单身的，她已经很不方便了哈，所以她是也是聚集在一个教会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那个家里面接待他，把一间房间租给他这样，所以他就比较不方便。刚好我去嘛，所以就叫我帮他带他去办一些事情这样，做我的，因为那时候我开车有车，所以带一些事情。那路上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有时候呢，他就很好像就沉浸在那个主的同在的里面哈，他很自然的就讲赞美主这样的。那我在开车，我不知道在什么事情，我转过来看他。圣经讲说那个史提反像天使一样，那个脸像天使一样。如果说在我的肉身中我见过这样的人的话，大概就是那一次，我真的是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活在天上，那个脸像天使一样，是一位老姐妹。我不是说她漂亮或者是怎么样，是因为八十几岁老姐妹，可是就是那样的活在主的面前，一直一直的把自己活在主的面前，所以那个给我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非常基本的一个操练，这不是给传道人的，这是给每一个人的。因为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就是要来成为他的见证，这个见证就除了他的生命以外就没有办法见证他，这个生命除非如果我们让他释放出来的话，就能够见证他。那这个释放的关卡就是在这个己的上面，在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敞着脸得以见到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关键。我觉得神很奇妙，上两个礼拜呢，那个信息是这样的相通。那我这个礼拜呢，要讲的呢，就讲到团体的见证。主不仅是在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希望看见基督自己的生命彰显出来，成为主个人的见证。主更希望看见一个团体，教会的一个团体，能够一起的彰显出主的见证来。其实每一个属灵的伟人，不管他再伟大，他在属灵，他都不完全，都还不过是人，也都没有办法把基督的荣耀、基督的生命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神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所充满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那个丰满，那个 fullness， 那个丰满，就借着整个教会来彰显出来。所以神更看重的是团体的见证，个人见证非常非常重要，我要再说哈。但是神更看重的，更希望得着的，尤其是在末后的时代，是要得着团体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讲到什么是教会的见证。简单的说，教会的见证就是基督。我们待会会用 以我所这个教会的例子呢来讲，来解释这件事情。教会的见证，简单的说就是基督。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呢，有两组的书信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一组是保罗写的，一组就是启示录，由约翰圣灵启示约翰写下来的。那在保罗的这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有一个就是以弗所书，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其中只有一个教会是两组的书信里面都重合的，这个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使徒行传呢也记载了很多关于保罗怎么样到以弗所教会去传道的一些历史背景，所以就给我们比较完整的一段一个 background， 一个背景，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以弗所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能够从这件事情来看见神要教会的见证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简单的来复习一下关于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大概是在使徒行传第18章第一次记载，那个时候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回来，要回到安提亚的时候呢，最后一站路过了以弗所，他就简单的停留了一下。以弗所书18章，使徒行传18章，如果你要翻圣经的话，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啊。如果你不翻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讲那段的历史。第18章是24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最能讲解圣经的，等等等等等等。后面呢，这个地方后面就这个就是保罗第一次到了那个以弗所的教会。那保罗呢，在19章是接着讲，叫保罗说。不对，十八章十九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于是开船离开以弗所，就走了。这个是第一次布道旅行，他就在那边有一个简短的那个停留。那可见那个地方的人对这个福音的那个反应呢，非常的热切，所以保罗呢能够进会堂，能够跟保罗总是到每个地方总是先跟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他能够在那个地方传福音，跟然后那些人呢还希望他多住一些日子，能够多了解一下福音哈。但是他大概时间的关系他就走了哈。然后在了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这就是到了19章，这个以弗所呢就成为他的第二次布道旅行的中心。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呢曾经住了3年，其中有2年的时间在推拉卢学房讲了，就是在那里讲道2年的时间。我们相信圣经很多借着保罗写下来的书信，说不定是那个时候写下来的，也搞不好就是他那个时候他的分享的讲章哈。我们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是他交通的，所以保罗在了21章就讲说，后来他在那边住了两。总共是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哈，所以那个教会呢，我们可以看见它是建在最开始的建立了那个教会，实在是一个非常兴旺、非常好的一个光景。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一些记载呢，看到这件事情。当时以弗所呢是现在在土耳其的境内，靠近沿海，应该是靠近地中海还是爱琴海，我们是在靠近沿海的边上的一个港口城市，所以当时是一个交通中心，很多人在那个地方。而且这个城呢，有一个女神，以这个女神呢，雅迪米，叫做雅迪米啊，其实就是维纳斯那个女神哈，就是以这个神作为这个城的城标吧，大概是，所以是以这件事情为出名的。也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是拜这个假神的，并且也有很多人是靠这个假神发财的，因为他们要做这个神像去卖啊。所以保罗呢在那边传道的时候呢，因为很多人信主了，所以那些发财的生意就断绝了，所以有人就耸动众人来反对保罗。然后呢，我看哈，那个 第十九章十一节，保罗，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奇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所以在那个地方，你看到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那里发生，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着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就出去了。所以你看到那边有圣灵很明显的工作，有神迹奇事在那个地方哈。然后呢，有人在那里十三节，那时有几个人，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三节，有几个人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些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这些，有犹太祭司长，斯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所以你知道说保罗在那个地方名气大得很啊，不仅是人知道，连鬼都认识他啊。鬼说：“保罗我也知道。”然后呢，这些人就被那个恶鬼制服了。然后呢，可是主在那个因着这些神迹奇事呢，到了第二十节呢，说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但便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第二呢，这些人都真实的悔改信主，这个是记载在十七节跟十九节中间，就很多人把他们素常有许多人来，那些十八节那些已经信的人，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很多人就在那边真实的悔改。这个在我们在一般教会里面现在好像不容易看到这样的光景，人家真实的悔改，说我曾经过去我做了什么坏事，这个有，也有听，就是说近代的教会中也有听说，不过不多。其实我最近看到那个申伯母的传记，我就发现他也做过一次，他们就悔改了以后呢，就到校长面前去认罪。那这个事情当时就是这样，那个圣灵很明显的工作的时候呢，很多人很真实的在那里悔改，把他们承认自己诉说自己所行的事情，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那些书的价值呢，总共有五万多块钱，那个五万多块钱当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目，所以这些人真实的是离弃偶像归向神。所以刚才从这两段圣经我们看到说，保罗在那个地方呢，把这个教会呢建立得非常非常的稳固扎实。他们真的是不仅有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他们也一心的归向神。他们把他们素来所行的彻底的很真实的彻底的认罪悔改，并且呢把他们从前拜偶像的东西都去烧掉，那个都是很有价值，很有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哈，不是说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凡第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在犹太人的圈子里被知道，其实是在整个社会里面被传开了。所以以至于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地方呢，就那个做神龙的那个生意呢，就淡薄了，因为大家都不买那些拜假神的东西了。这个在近代的教会复兴的史上呢，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在英国的威尔士有一次的大复兴。那么当时大复兴过后呢，当时的那个酒店啊、戏院啊，全部都关门，大部分都关门，因为没有人再上酒馆去喝酒了。那么就看到说，当时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复兴，圣灵很大的工作在他们的当中。但是我们看到仇敌也是不甘心，所以就这些做神像的这些人呢，他们就起来耸动众人。所以到了二十八节呢，他们就讲到说，众人听见啊，就听见那些人在耸动众人的话，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然后满城都风动起来，众人就在那里起哄，然后就把保罗就把他们呢就是把他们要把他们捉拿起来。但是保罗的朋友就打发了保罗，想要进去戏园里面去跟他们辩论的，可是那里的亚细亚来的几个首领呢，是保罗的朋友，就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就叫他们出来哈。然后后来呢，保罗就离开他们， 就往别的地方去了。看我好像是跳了一个样，好。所以这个是发生在保罗在那个地方传道了差不多三年多的时间以后呢，或者是三年的时间以后呢，就发生了这些事情。后来保罗就接着到别的地方去传道，这个是他的第三次布道旅行。那是第三次布道旅行大约有五年的时间，从其中有三年的时间就是在以弗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呢，刚开始被建立的那个光景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保罗回来以后呢，21章有一个总结告诉我们说，保罗在以弗所的教会他讲了些什么话啊。因为他回来以后呢，他就没有直接到以弗所的教会去，因为那些人对他，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太热情，太爱他了，他大概也是怕被他们再留下来哈，所以他就到了边上一个小城叫做米利都，并且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到那里去。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21章的，20章从17节开始，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这个就讲到保罗那个时候在他们当中服侍的那个实情哈。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以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是在众人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25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往来传讲神国的道理，但如今我晓得以后就不能再与你们见面了等等哈，然后就给他们一段分别的话语，一段警戒。所以你看到说保罗在那个地方呢，凡以他们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的。其实保罗在那个地方，保罗在一个地方停下来的以弗所大概是最长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哥林多哈，可能是最长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神借着神给他的那些启示呢，他在主面前的那些学习呢，大部分的都是教导在以弗所的教会的里面。以至这个教会我们看到他们一开始的那个光景呢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光景。而且当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结束以后呢，他就被囚了，在监狱中写了四封的书信，其中一封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呢就是在讲教会的启示，就在讲教会的。神能够把很重要很那个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就是教会哈，能够借着保罗启示出来，并且能够启示给以弗所的教会。虽然这封书信当时是流传的，不过呢直接收信的呢是给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呢，当时他们的光景的确是非常的好。他们不仅有神迹奇事在他们中间，他们不仅离弃偶像归向神，能够彻底的在那里悔改，并且呢他们也能够承受神的托付，能够承受神的启示，能够领受神的托付和神的启示。把教会这样的启示啊，重要的启示呢，借着保罗呢能够流传也给我们啊。所以这个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光景。然后后来呢就是那个提摩太在那个地方服侍了很多年。那么按照圣经来看呢，应该那个约翰呢也是在以弗所教会有很多年的时间，在那里牧养神的羊群啊。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到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呢，当时约翰是被囚在拔摩海岛上面。当主日约翰被圣灵感动，我想他远远的看见过啊。从前有一次边弟兄来我们中间讲到，就讲到这段圣经，当时他也是被囚啊，他心里就望着那个监狱的窗门哈，就怀念他的弟兄姐妹，当时在困难当中，在被囚当中的那些弟兄姐妹，就想起了这节圣经，讲解这些圣经，这给我一个印象哈。所以我想当时约翰大概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虽然他的心 他的人是被囚的，囚在那个孤岛的上面，但是他的心却是与弟兄姐妹同在的。他心里面关心的、惦记的神的儿女们，他们的光景如何，他们是不是强壮，他们有没有凶恶的豺狼到他们的中间，有没有来混乱神的道。所以他心有极重的负担在那个地方。那么就在这个情况的底下呢，圣灵就感动了约翰，就把启示录给了约翰。我想我们需要读我需要把前面启示录前面几节圣经呢读给大家听。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底下，约翰就在神面前领受了这样一个见证，这样一个启示。那约翰就写给了以弗所教会的就写给了有当时在亚细亚那一带，就是现在在土耳其境内那边的七个教会，写给了七封的书信。其实每一封的书信呢，有一个共同的点哈，都讲到说凡有耳听的都应当听啊。其实那个书信呢，不只是写给当时实在存在的那些教会，也是写给历世历代后面，包括我们现在在这里 REM 这个教会，也是写给我们的。凡而有的就应当听，所以在这里面呢，有很重要的信息，向着神的百姓要来传讲，要来讲说。好，那我们就要来到刚才我们读过一同读过的那一段的经文，我们好不好？我们再一起。再来读一次哈。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文哈，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仍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热言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位在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位人子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七个金灯台就是教会，这个前面他有直接讲，这个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他讲什么呢？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或许有很多的行为，或许他们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聚会都非常的多，里面好像活动非常的活跃啊。而且也知道他们的劳碌，或许他们在那边周济穷人，他们在那边做关怀探访，关心社区哈，那个社区中的见证等等，这些都非常的做得非常的好，并且他们也有忍耐啊，他们也有这个忍耐哈。还有呢，他们还不能容忍恶人，所以他们对真理也非常的熟悉，能够试验出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他们真理上没有任何的错误啊，并且也是认识也是对的。这些主都知道，主都觉得这些是好的。但是呢，奇怪的是，有一件事情主说我要责备你，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去了。这个责备呢，中文用责备哈，其实英文是用 against， 是用反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主说有一件事情我要反对你，我已经反对，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去了。那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 有的人把那个初恋比成这个起初的爱心哈，我个人觉得说其实也不一定是初恋，因为初恋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哈。一般来讲初恋应该是最好的，其实也不一定。这个起初呢，圣经在这个圣经是同一个字呢，现在我们这个手头上工具书非常多，非常的方便哈。有我手头上有一本原文注释的哈，它就可以把所有的同一个字在什么地方汇编给你，所以我们很容易的能够看到这一个字呢，在圣经上它是怎么用的。那么这个字呢，就是跟那个路加福音那个浪子回头神把那个他父亲把上好的袍子那个上好就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起初的爱心是讲最好的、优先的、最好的那个爱呢，把那个离弃了。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啊，既然有一个教会呢，他们能够有行为、有劳碌、有忍耐，能够容忍恶人，可是他们却没有爱心。但是其实这个是实在会存在的，实在会发生的。那个外面的那个活动啊，还照样进行。叫做我们人来看，我们是看外表，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神是看内心，神看里面的心，神是爱。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爱？啊，所以教会的见证是什么？是基督，就是说神来这边来看的时候呢，有没有跟他性情相似的？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启示是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有的啊。创世纪一开始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乃是造男造女。那么那个男就是亚当，女就是夏娃。所以我们到了以弗所书，我们知道说这个那个地方就是预表基督和教会。所以教会的产生呢，神的心意对着教会的心意呢，我们从启示录，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隐约的看到，神希望看到的是教会里面呢是充满着基督，是有跟基督一样的性情，能够把基督彰显出来。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启示录这个地方呢，他们虽然有外表的那些的行为，外表的那些的活动，可是他们确实没有里面的那个爱，确实没有里面的那个爱心。或许他们那个已经是经过多年的，那个已经离开保罗开始建立教会到那个地方，大概也有四五十年的时间了，过去了。或许他们已经照着从前的那些光景呢，慢慢的已经失落，已经变成一些结构了。这个是教会很大的一个危险啊。我们教会慢慢开始要形成，十几年开始要讲历史了，开始有点所谓的历史了。虽然十年时间也不算太长，但是慢慢也要形成一些所谓的那个传统跟历史了。外面的形式呢，人家来看呢，还是跟十年前可能还差不多，就是外面来看呢，我们开始有安静时间，也祷告，后面唱诗，然后讲道等等，好像外面差不多，可是里面呢，有没有一样呢？神要来检查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被提醒的。神要来看到的是我们这个里面，我们这些活动产生出来的，这些活动显出来的，到底是不是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主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有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个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没有，别人没有办法来驾驭你，没有办法来判论断你，但是你自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凭着神的爱心把这些事情行出来，还是不是，还是只不过是那个就是因为从前这样做，我现在这样做。那从前那样做有一个原因的，现在这样做呢没有原因，因为只是从前，那原因只是从前，那个就差别就非常的大。我们昨天有一些弟兄们一同在交通这个主日学的安排哈，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有一些的寻求、一些的祷告、一些的计划。那也就提到这件事情，我们好像来看到我们教会很多的侍奉呢，是不是我们慢慢的会把从前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会不会慢慢的就丢失掉了？从前在神面前有所领受，知道神是这样引导、这样带领的。当然神在不同的时间也会有新的带领、新的引导，这是我们需要一直一直来跟随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不过是一成不变、一直照着那样下去的话，很可能我们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当中。其实在这个几个月以前哈，有位组内的年长的姐妹、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聚会，那么她就对我们的教会呢就很 impress， 她就觉得很好。他在美国有到过四五个，他说是四五个不同的教会聚会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他就对我们教会非常的 impress 这样的。当时后来他走，我这次回国的时候刚好遇到他哈，他又讲起了这件事情这样。那我听到他讲这句话哈，我实在是心里觉得有点，我心里实在是觉得有点，怎么讲， 我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哈。啊，因为实在说呢，我们在座如果时间稍微久一点的时候，久一点的弟兄姐妹呢，我相信这个超过10年的在座还有一些哈。当时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曾经在陈大哥家里面一同聚会，那个时候是叶弟兄跟另外一位弟兄，还有徐华根弟兄，他们一起在那里服侍。当时我记得1000年前，他们就常跟我讲说，礼拜五很想要去那个地方，一直等着礼拜五来到哈。那我们现在礼拜五的光景呢，我不知道大家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你对礼拜五的感觉呢，是想去呢，还是不得不去，还是勉强去，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这边有没有起初的爱心所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哈。当时那个时候呢，有那个神在我们当中有那样的一个光景，弟兄姐妹那样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爱主，所以呢弟兄姐妹有神很明显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受神的爱激励，受神的爱的感动啊，他们心礼拜五呢就想着要去聚会，盼望着礼拜五来到，想要去聚会啊。我实在是有一个负担，我今天要讲这篇信息，我实在是想觉得说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不能慢慢的就这样随流失去。最近慢慢的开始有听到一些弟兄们在讲到说，我们会不会像那个青蛙在温水炖青蛙，是不是啊？就慢慢的就死掉，死的也不知道啊。实在我们会有这种危险啊，我们需要再回到主的面前。好，我们刚才讲到说，他们可能当时呢，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把那个以弗所教会最早的光景已经讲了，当时有一个非常荣耀、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光景，他们在那里真实的跟随主。以弗所书1章1节就讲到说，他们是有忠心的，所以当时在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向着主有忠心，并且他们在那里呢有爱，所以保罗说要跟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他们中间有这些的特征，有爱，有忠心。他们尊主为大，他们在那里呢能够凡事尊主为大，神在凡事上，在他们的凡事上带领他们居首位。所以当时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起初的光景啊，启示录第2章第5节说，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要他们再回到起初的那个光景，要回到原来的那个情况的底下去。因为神要来在教会中寻找的，不是来看你的行为，不是看你的劳碌，不是看你的忍耐，这些都非常的好，这些都需要，但神更要看的是看内心，看你这些的行为的后面是不是从神主的爱出来的。因为神就是爱，是神自己 initiate， 是神是那个这些侍奉这些活动的那个起始者，那个发动者，而且是那个终，就是那个结局哈，那个最后显出来那光景是不是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后面21章22章有讲过这句话，神的启示说我是初我是终，我是初我是终，这句话讲过2次还是3次，反正21章22章有讲过2次。这个我们前一阵子我们查经班在查启示录，我们就读了一遍哈，后面有讲过，起码有两次。那意思就是说，神在教会当中行走，神希望在教会当中看见的是有没有他的生命，他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那么，这个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呢，它会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会看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约翰福音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彼此相爱的光景呢，会从这个教会的当中彰显出来，显明出来。另外一点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有讲到说，那个神的话语会有权柄，会有能力，所以因着神的话语被解开，众人心里面的隐情就被显露出来。哥林多前书 第十四章第24节，若有做先知讲道的，我看哈，若有做先知讲道的，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连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我们像上个礼拜讲到基督神的彰显哈。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彰显，神的话语在教会的里面有权柄有能力，能够把人心中的隐形彰显出来，人心里面不得不说神是在你们中间的。所以今天神是个灵，神没有在叫我们彰显好像看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形象一样的，其实大概通常都不大概绝大大概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哈。神就是借着圣灵呢，把人心中的隐情显明出来，借着圣灵叫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去呢，我们感觉那个地方 warm， 有的人说到教会去觉得很 warm， 觉得很温暖，你也说不出什么温暖，但是就觉得很温暖，好像有爱在里面。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用一个好像定量的东西讲出来的，好像有一定的 quantity， 一定的数量来讲出来的。但是人的心里面能够感觉，那么这个都是基督见证的那个章，都是教会应该有的那个见证啊。的那个彰显，那么还一个呢，就是要就很自然的会有肢体的配搭。其实这个启示录，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呢，最后也提到这一点啊。第六节，然后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行为，一党人的行为。那么到底什么是尼哥拉一党呢？通常大家你如果去看那个解释的话，就是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说尼哥拉大概就是七个执事中间有一个叫尼格拉，但是其实在教会早期的记载里面呢，并没有这个只是间接的，没有直接的证据。早期的教会的那个记载的里面呢，教父们的记载的里面呢，并没有记载有尼格拉一党、尼格拉党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教会的里面。那么其实启示录这七封书信写给七个教会呢，用的好几个的名字呢，教会前面的历史呢都没法考证，比如说像殉道者安提帕这个人物没法考证说有这么一个人，这个名字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也没有办法考证说在教会有一个妇人自称为先知叫耶洗别。那当然我们知道说那个是在讲旧约那个亚哈王的那个妻子叫做耶洗别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启示录这几个地方呢，他用的这个名字呢都是一个代表性的。那么尼格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另外教会另外一些人的解释呢，就讲到尼格拉呢，它是按照字面的意思的翻译呢，尼格拉就是讲到平民的反对，就是有些人呢是站在那个平信徒上面的，就是说慢慢的在教会的里面呢产生了一层的人，所谓的居间阶层。这个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我们个人身上或许会有啊，或许会有。我们慢慢的在教会里面去呢，我们慢慢的就觉得说有一些所谓属灵的事情呢是由一些人专门来负责的。至于我呢，我是平信徒，我礼拜天来这边坐着就好了。我要呢，我觉得诗歌我会唱我就大声一点，不会唱我就小声一点。你记不记得上礼拜我领诗歌的时候，特别有一段诗歌我故意叫诗情停下来。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说你有没有唱，你不能混的啊！你如果不唱，旁边人就知道说这个人没唱，所以你需要把你的声音放出来。因为我们来呢，蒙召来这个地方就是来敬拜神的，我们需要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要真实神在教会里面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这个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曾经讲到说我们有时候敬拜的时候让我感觉好像理性多了一点，感性少了一点，好像我们对神的那个爱并没有借着我们的声音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很实际的每个人都面对的啊。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没有这种行为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呢？我们觉得教会有一些侍奉呢应该是那些人做的，不是我做的啊。所以慢慢的教会呢就形成只有一些人在服侍，一些人很忙，另外一些人就没事干，而且等着别人来服侍。如果人家没有来服侍他的话，牧师没到我家的话呢，就没有人探访我，不管谁探访过他，给他打过电话，我就觉得没有被探访过。这个都是这个所谓的这里的给我们的一个警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尽他的功用。今天神拯救每一个人呢，没有一个人说你在教会里面你是闲着，你是没事的啊，你是 你在教会里面你要到天堂去找一个小板凳坐，没有这种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你需要付出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要尽上你的自己一部分，你都应该在教会里面找到你的 一部分。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榜样。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们，你好像觉得说他们已经年长了，他们不能付出太多的精力啊，金钱啊，精力啊等等，可是他们能够付出祷告啊，他们能够把他们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还有的那一点点的力量能够付出来，或者主日学的教导，或者早上来摆桌椅，或者关心探访，或者煮个小菜等等，他们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天我到一个弟兄家里面，他们就讲说什么，我就忘记那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会做事的人呢就不会闲着，我忘记那句话叫怎么说，我已经记得吗？眼里有活，对，眼里有活，对，就说你如果你要知道做事情，眼里总是有活。我看黑人从来不闲着的，为什么？他眼里很多活，这里也要做，那里要做。我们如果要服侍教会也是一样，你如果真的爱教会的话，眼里有太多的活，教会的事情是做不完的。我常常说教会的事情实在是做不完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参与，每一个人都付上你的一份。所以这个是以弗所教会在神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信给我们的一些的警戒。教会的见证是什么？教会的见证就是基督。今天是不是基督从我们的身上被彰显出来？他有一些的显明，他有一些的表现。这个表现，第一，在教会的里面会看到彼此相爱的光景，神话语会有权柄在神的话语的当中，你会看到肢体的配搭，这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讲的，你会看到肢体很自然的配搭，每一个人都尽上他的一份，有大的有小的，大家都尽上那一份。这个教会呢，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就被彰显出来了。因此，人就能够来到中间，看见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光景！有这样的光景的话，你传福音就像以弗所一开始的那个光景一样，很自然的，人来到你的中间，就觉得 warm， 就觉得温暖，就觉得被照顾。就愿意来信靠福音，就有福音的这个见证，就能够把这个见证彰显出来。昨天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去参加一个骨灰安葬仪式，是我们的崔正宗弟兄的女儿19岁啊被主接去了。我觉得说每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都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其实不是19岁，即便是90岁，其实在人生的路程上也是非常短暂的，也不长的。我的祖父母都活到90几岁，我现在已经超过一半了，也不过也就是另外在一半，也就是90岁就过去了。大部分在教会里面，大部分人都同意基督要再来了，有的人甚至说基督再来之前的应验的预言呢，全部应验了。这我没有研究预言，我不知道，有的人是这么说的啊。那所以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要见主呢？我们心里面想着，还是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的优先，我们的选择还有其他的优先选择呢？前几天跟一个弟兄在交通，就讲到说他当年选择教会的时候呢，并没有看见说这个事情是对我的某某人好啊，对我的儿女好啊，对我什么好，就是看主怎么带领。今天我们所凡事上主是不是居首位呢？主是什么那个初呢？是我们做事情那个初的原因呢？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借着这些的圣经呢给我们提醒的，因为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啊，万物的结局近了啊。我们如果是在地上年日再长的话，也不过就是90岁就过去了。我们是不是愿意就做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我们教会很多的家庭跟我的家庭一样，孩子开始在长大。我这次几个礼拜前跟中学生出去 camping， 那些小孩子我才发现说，哎，这些小孩子从前就是坐在我的膝盖上面的。那个10年前都是 baby， 都是可以抱着，现在都是大人了。现在你不要说抱他了，你要跟他 hug， 他大概都不跟你 hug。那个就这么快，孩子就这么快。我们现在是不是在等着这些孩子？我自己孩子现在大的是6岁，过10年就16岁。我们是不是在等着他们长大呢？我不晓得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盼望是什么。你在教会中，我们就可以过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生活。我们礼拜天也来敬拜，也唱几首诗歌，然后我们就回家。我们也每个礼拜都过这样的生活，我们觉得很满意，我也满意，好像良心有点安慰，因为我也去教会了，好像神应该也满意了。我们需要对这些事情有警惕，我们需要对这些事情有警醒，因为人的时间 太短暂了。其实昨天我去看到的，不只是19岁的埋在那里，有3岁的，有8岁的，有15岁的，都在那里。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年日有多久，我们需要被这些事情来提醒。啊，愿主怜悯我们哈，愿主怜悯我们。我想主呢要在教会的当中要得到他的见证，主愿意在主不仅是希望得到一个一个的人，属灵的巨人对神来讲呢并没有太大的好，并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整个教会能够怎么样成为主的见证。因此我们在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的活不仅是为着自己来活，为着神来活，也是为着弟兄姐妹来活。我们在教会的出路怎么样让弟兄姐妹更加的能够在主里面有长进，能够更加的爱主，能够叫整个教会的见证能够被彰显出来，叫神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看见说这个地方实在是有灯台在这个地方发亮。就着事实来讲，以弗所现在那个地方大概已经没有教会了，因为土耳其那个地方我去过啊，他们那个国家他们说他们有 98% 95还 98% 是穆斯林，只有在沿海的一带有少数，大概比如说是伊斯坦布尔那附近啊，还有少数一些称为教会的才存在。他们这个灯台呢，就说事实来讲，历史的事实来讲呢，这个灯台已经被挪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应该有的一个警戒。我们都非常实际的活在主的面前。其实我们今天我读的圣经跟你读的一样，这些圣经是我们我们几个月前我们查经班读的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那十多年前，因为教会的年长团契呢，那时候是给他们讲概论，每一章的概论。轮到我的时候就是讲启示录，所以那次我已经读过很多遍，不过呢，那次是我第一次花很多时间把它整理一下，到底它里面讲什么，整理一下。那读完了以后，刚好有一个弟兄打电话来给我啊，打电话给我呢，就有一些交通，然后后面就问说你到底在做什么啊？那我说我正在准备这个，明天要教主日学，要讲以弗所那个启示录，那个教启示录的概论啊。那他就问我说，那你的见解是什么？你是时代派还是什么派呢？我一下子愣住了，当时真的是孤陋寡闻，我听不懂什么时代派、Apple 派，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愣住了啊！我今天我不知道，今天我稍微了解一点。不过呢，重要的不是我们什么派啊，重要的是能不能听见圣灵的声音。这边圣灵向着众教会有声音，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听见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呢，到了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领受？今天在你在我的身上，我们都来到这段圣经的面前，我们都一同的来读这段圣经。你的领受是什么？神今天有没有对你说话？神今天有没有对我说话？神今天有没有给我一个警戒，叫我能够按行在真理的当中，把真理表明出来，行着我前面的路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巴不得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你怜悯忍耐我们直到如今，并且你仍然用你的恩典扶持我们，你仍然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有你美好的心意，有美好的计划。你愿意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你的金灯台，能够在这个地方发光，能够有更强壮更美好的光景显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做这个联络整齐的工作，叫圣徒在你面前合一，彼此相爱，并且也叫你自己的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更加的荣耀，更加的显出来。主啊，叫教会里面肢体能够彼此的配搭，好叫基督的身体能够在这个地方被彰显。人来到我们当中，真的是连伏于地，说神真是在你们当中的。因此，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黑暗这个时代的当中，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把你真理表明出来，把基督显明在人的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